大家好，我是湖南省肿瘤医院附留三科的欧阳强医生，很高兴今天在欧西资讯文献精读频道同大家见面。近年来，随着以尼拿帕利为代表的 PAP 抑制剂研发上市，卵巢癌的治疗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 PAP 抑制剂耐药以及 HRD 阴性人群疗效相对有限，也是临床医生日益关注的问题。在未来，寻找新靶点或者联合用药的方法或许值得我们尝试。可喜的是， PAP 抑制剂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临床前研究中已经被证实，在携带 BRCA 突变的上皮性卵巢癌中具有协同抗肿瘤作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它们究竟是如何发挥协同作用的。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的是，BRCA1 和 BRCA2 对免疫调节的作用不尽相同。比如 BRCA2 突变的动物模型如果暴露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肿瘤生长明显延迟，而 BRCA1 突变的动物模型的肿瘤生长抑制并不明显。而且 BRCA1 和 BRCA2 基因突变对免疫抑制剂的应答反应也不一样。BRCA1 突变表现的是免疫抑制和调节基因的上调，而 BRCA2 突变表现出的是免疫细胞激活基因的上调。其次， PAP 在免疫系统中的作用也十分复杂。比如在小鼠模型中，我们发现 T 细胞发育的所有阶段都需要 PAP， 但是使得胸腺细胞数量明显降低的却是 PAP2 的缺失。而在细胞激活方面， PAP1 缺陷可以将 T 细胞更多的导向到 TH1 和 TREG 表型。 PAP 抑制剂和免疫点抑制剂是如何发挥协同作用的呢？第一是缺氧，任何细胞生长都离不开氧气。细胞如果发生严重和慢性缺氧，都会因为缺少 RAD51、BRCA1 和 BRCA2 等蛋白的翻译而导致 HR 通路中断，而 HR 对 DNA 双链断裂修复又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即使在慢性中度缺氧水平下， RAD51 仍然受到抑制，由缺氧等外部条件引起的环境合成致死效应可以改变肿瘤细胞的机制，使其对靶向治疗或者免疫治疗敏感。第二，STING 通路，这条通路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数据证实是 DNA 损伤和免疫系统之间协同发挥抗肿瘤作用的途径。因为致病性 DNA 的存在会引起 STING 干扰素基因刺激因子的上调，从而产生更多的干扰素伽马和促炎细胞因子，引起肿瘤内 CD4 和 CD8T 细胞表达上调，提供了先天和适应性的强大免疫激活。此时如果再连用比如 PD-1、PDL-1 抑制剂来抑制肿瘤细胞的免疫逃脱，肿瘤的生长则会得到双重抑制。第三， PDL-1 的表达上调，有研究发现 PAP 抑制剂可以通过免疫信号间接刺激 GSK3β 的失活来诱导 PDL-1 水平的上调。而且我们知道 PD-1 和 PDL-1 水平升高可以引起 T 细胞的杀伤障碍，但有研究发现 PAP 抑制剂连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可以逆转这种 T 细胞杀伤功能障碍。最后简单的总结一下， PAP 无疑已经彻底改变了卵巢癌的治疗前景，但是仍然存在使用 PAP 后进展的问题，还需要探索新的治疗方法。卵巢癌一直被认为对免疫治疗效果不佳，但如刚才所提到的， PAP 其实可以通过缺氧、 STING 通路激活以及 PDL-1 表达上调来实现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协同作用。虽然现在 PAP 抑制剂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疗效目前并不明确，甚至可能是矛盾的，但是这恰恰说明在未来需要我们进一步确定相关的生物标记物，分析肿瘤遗传和肿瘤微环境的影响，或许是我们下一步努力的方向。谢谢大家。